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太平岛定位的问题。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结果称，中国在九段线范围内的主张的历史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而南沙群岛的所有海上地务都是礁岩，其中也包括了目前由台湾所控制的太平岛。在法律上裁定为礁岩的太平岛，因此不能享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棚，只能宣称有12海里的领海。太平岛由岛变礁，接下来将对台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我想继续先讨论和这个在华盛顿的吴和宜博士提一个问题哦。刚刚您提到了说有关于这个太平岛的这个主权的定位的问题，应该蔡英文政府应该要大力的这个采取动作，包括甚至有可能蔡习会，甚至或者是邀请马英九共同登岛来宣示主权。但是这对于在国际上或是国际法上或是这个仲裁庭判决太平岛的定位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帮助？他们是依据什么样的理论来定位将太平岛定位为礁？
那他当然是因为第一个，马英九本来是邀请最好这五个仲裁员都到太平岛来访问的哈。你们实际来看这个嘛，这是个岛还是礁？你马上喝了水，你看了鸡鸭到处跑，这个鱼也在游，那整个都有住人啊，所以这个就谣言不攻自破。他们这五个欧洲人，一个加拿人，四个欧洲人呢，那么当然四个是主要是那个日本的这个庭长appoint 的，就是任命的哈，所以他们有偏见。那么所以这个把这个事情做的在世界上的法律判决变成一个最荒谬、最不可以讲出来，那么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居然发生了。所以这个太平岛呢变为礁呢，那么这是绝对不正确的。那美国也理不直气不壮，也讲不出来啊。但是他为了要进入南海，他把中华民国牺牲掉了。我一再讲过，说太平岛如果变成礁的话，他这个中华民国就没有办法说这个200里海经济海域可以宣告上经济海域。但这里面牵涉到180万吨的这个海洋资源，牵涉到300多亿吨的这个石油，还牵涉700多亿的立方米的天然气，这是不得了的海源资产。当然的，我马英九在南海和平倡议都是说大家主权在我，但是呢各自争议，共同富共同开发啊，和平互惠这16个字。那么蔡英文就不讲主权在我了，他只讲共同开发和平互惠。所以呢这个太平岛事情呢必须要做表示，而且非常强烈严正的表示呢。你如果能够严正的表示让大家了解的情况，再加你实力配合呢，你才能维护你的主权。
是，好，谢谢吴博士。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这个仲裁结果一出来之后呢，有学者也提出了说这个仲裁结果否决了中国所划设的 U 型线里面的所有主权主张，那台湾也被包含在这个九段线里面，属于中国领土。那么如今中国的主权主张已经被裁定无效，对台湾今后要追求自己的国际地位也将有好处，不见得是完全不利的。那么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中国声称两岸要共同维护中华祖产，有这个说法呢，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吃这个台湾的豆腐。您认为这样的学者主张，对于台湾未来追求国际地位有什么帮助吗？
是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南海的这个仲裁之后啊，那么大陆所展现的一些强烈的动作，当然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这个尊严，或者是他在南海的这个资源以及他的这个战略等。但是对台湾来讲的话有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或者是媒体都提出了许多的这一个评论。那么特别感受到的话有许多人认为台湾这个太平岛被降为礁之后，对整个台湾来讲的话在参与国际的这个事务的这个机会可能会比较不利。当然这从利的方面跟弊的方面都有。从利的方面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一次台湾的这个太平岛虽然被这个国际仲裁庭那么判为这个礁，可是呢我们要注意到 仲裁庭呢，它事实上它有宣判的这个仲裁的这个权利，但它并没有约束力，同时也没有执行力。从这两个约束力、执行力都没有的状况之下，我们也不客气的讲，过去美国之所以不遵守尼加拉瓜的这一个案的判决的话，那就是一个显例。当然，这个显例并不是一个好的例子。那么，同时也让美国那么就此退出这个联合国的海洋公约。可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国际法事实上在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专家来看的话，都认为国际法有法，但是呢，有没有一定的约束力，有没有一定的执行能力，那恐怕呢未必见得。基于这样的一个观察点来看，我认为这一次对台湾来讲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这一些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个人倒不会这么悲观。那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台湾这一次在太平岛的这一个被判定为疆之后，事实上也赢得许多国际友人的这一个赞同台湾的这一个强力的这一个声明，同时国际媒体、国际视听也这个大幅度的对支持台湾这个强烈的这个声明认为呢台湾呢不承认、不接受，那么这是让台湾呢在争取国际友人的这一个帮助以及国际视听的这一个支持呢这个是对台湾是有利。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在整个这个太平岛降为这个礁之后中国大陆呢是非常非常也非常不能够接受，因此提出了这个共同来捍卫这个主场。虽然我认为有一定程度的吃台湾的这个豆腐，不过呢，如果从台湾要能够在南海周边地区争取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战略的地位以及资源的这个共享的话，那么如果能够恰当适时，那么有节制的来跟中国大陆采取合作的话，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不过呢，毕竟呢，台湾呢周旋于美中日这三个国家当中，我同意刚才乌合宜博士所讲的，一定要取得平衡。如果在这三边当中，台湾没有一个平衡的这个角色的话，那我想对台湾来讲呢，会带来了某种程度的风险是看不到，但呢会危及台湾整体的这个利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台湾在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空间虽然小，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仲裁结果不利台湾的状况之下，如果能够在美日中当中取得一定的平衡，同时也能够跟中国采取某种程度关键而中庸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个态势的话，我想对台湾来讲呢，也不是一件坏事。
好的，谢谢李华球老师。我们接下来再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来提问。博弈。
好的，谢谢易华。那么首先还是继续想请教李老师，就是关于这一次民进党政府处理这事情的态度。当然有一些批评，觉得这个民进党处理的方式太过这个被动，甚至是有点软弱。那么也认为说这个政府的应变能力不足。那么好像这个未来在这个外交事务的这个格局跟眼光应该要放大。上个星期我们有请教您，那您认为是不是政府在评估或者是处理太平岛这个事情的时候有这么一些缺失存在？
是，那么事实上从这个南海的仲裁案来看我认为台湾这个政府在国安、在外交、在战略这三块都仍然有许多要改进跟检讨的这一个空间。那么我们从这个国安来看的话前一阵子台湾的这个媒体都有报道政府呢针对仲裁案实施了兵棋推演。那这个兵棋推演当然会采取一定的这个预想的这个想定，可是呢根据媒体的披露以及整体的这一个仲裁的这个对台湾这么不利来看的话，我认为国安在这一个分工的这个机制以及统合的这个战力的这个发挥上稍嫌不足，所以呢可能在这个预判最坏的这个结果，台湾的这个太平岛被判为礁这一点也许在他们预期当中有去判断到，但是呢没有料到说他们会真的这样来判断，因此在这个采取的这一个相关的步骤上他的这个力道不够，那么时机也不是那么恰当。 那么讲到外交上的缺失的话，我认为啊，在这一次的这一个南海仲裁的这一个不利台湾的这一个太平岛的这个被降格来看的话，也就是过去蔡英文执政这将近两个月来所采取的外交策略，亲美、远中、抱日这三个来看啊，从这一次的仲裁案来看，这个外交的政策啊，有必要的做进一步的这个检省跟来进一步来改善，否则的话啊，未来呢，远中、亲美、抱日看起来的话，从这个仲裁案再来回顾啊，过去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台湾的外交促进呢、啊，我想都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度。第三个，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仲裁案、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事实上呢，对台湾来讲的话，从国安跟外交这两个有一定程度在包含国际战略的这个角度，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认为呢，台湾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仲裁案的这个国际战略上，也许呢在误判情势方面呢、啊，犯了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误判，乃至于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这么不利的一个状况，对台湾来讲的话，产生了台湾的这个人民呢非常的愤怒，同时也让台湾在国际的这个机会呢又取得一定程度的这个障碍。因此，从国际战略角度来看，我认为台湾在外交上、在国安上都必须要呢采取呢非常严密的这样的一个检省，乃至于非常彻底的这个检讨，才能够弥补台湾在国际战略的不足。我想这三点是从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仲裁案来观察台湾在这三方面的不足，建议政府要赶快速谋对策。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在华府的乌合义博士，就是您是不是也认为说民进党政府在这一次的这个包括是南中国海的仲裁案也好，或者是太平牵涉到我们太平岛的这个有岛变礁的一个问题也好，是这个误判形势于前，那么反应被动在后。那么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这个日本，您刚刚有提到受到这一次这个仲裁案的影响，日本的大受激励啊，他们说要跟这个国际大大宣传这个冲之鸟是岛不是礁啊。那么刚刚易华也有提到过了，这个岛跟礁的这个不同啊，岛的话这个有这个大陆棚啊，有这个200公里的经济海专属区啊，但是礁的话你就12海里的这个领海权，就相当的不一样啊。所以是不是中国大陆又要面临另外一场这个岛礁大战呢？想请教在华府的吴和义博士。
好的，我先讲到日本哈。两天前，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李克强见了日本的首相，他见面第一句话就讲：“你不要来干涉南海，你不要来的南海的搅局啊！”讲得非常的坦率，非常的直接，要美国要日本不要捅动，不要乱动啊！这是中国对他的严重的警告。就这个看得出来了哈、啊，这个中国对日本的态度，那日本自己要自觉，你冲之鸟的礁，我讲了已经这么小个地方，居然还称为岛，这非常荒谬哈、啊。我再讲回来，蔡英文总统上任哈、啊，当然两个月我不能苛责他了哈、啊，他也尽量在想做好事情，我们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中华民国带入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他有两件事情他特别害怕的。第一个，他害怕跟美国不理他了啊，他警报美国大队，他非常惧怕。第二个，他怕台湾中华民国老百姓认为他跟中共走得太近，中国大陆走得太近，他天天有这两个惧怕，一个怕美国不理我了，一个怕人家误会我跟中国大陆太靠近了啊。其实这两个都不需要的，不需要的。他的李华秋先生讲得很好，你外交单位、国安单位要给他非常重要的建议，他自己学法律的啊，所以在这方面，这两个惧怕要放开，你要把国家利益摆中间，中华民国利益在哪里啊？撇开统独，撇开蓝绿，那么为中华民国的利益去争取的话，那老百姓会欣赏你，会支持你的。假设你还是偏向于远中亲美，那么至少远中亲美政策在南海你是吃了大亏了啊！你远中亲美在别的地方也许有用，但是在南海这个太平岛方面，你是被美国抛弃，美国根本连通知你都不通知你啊！你 AIT 的这个梅建华宣言只是说参加的这个仲裁的单位都要遵守这个规的仲裁的决议， 居然连中华民国提都不提啊，这是 AIT 在台湾的梅建华居然都这样讲，他把你台湾中华民国根本摆在一边了哈，这个是要对美国这外交当然要加强，但是跟中国大陆啊，虽然我讲的太积极了，就是说请习近平到太平岛来谈话啊，这个也许是蔡英文本人不一定做得到的哈，很难的，但是呢你朝这个方向做，那么美国也是拿你没办法，美国知道你有中华民国利益，中华民国利益并不是跟美国重叠完全一样的，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利益，美国有美国利益，但是你不能完全以美国利益为利益，那你就是变成民主的罪人。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几位线上观众听众朋友们的电话，首先我们来接听一位台北萧先生的电话，萧先生您好。台北萧先生，
哎呀，你好哈，这个民进党应该本着以前的主张就是，就是那个主权跟人权要维持不变哈，因为台湾本身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话是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所以刚刚那个李来宾讲得好，他说要尽快就是应该要在第一个时间处理啊，不能够说抱着小三的心态，那所谓小三的话就是又怕这个中啊，又怕美啊，又怕日啊，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那赶快就是把台湾的利益，中华民国在南海的利益巩固好，不然的话哈，这个税的话会一直税下去，这个蔡英文的声望会一直往下掉。那所谓的豆腐的问题，就是说这老祖宗给的豆腐太大了，每个人都可以吃，所以应该没有豆腐的问题哈。希望那个蔡英文好好把握这个处理这个时间哈，赶快秉公处理，谢谢。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河南的霍先生的电话，霍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我完全赞成吴和宜先生的观点，我觉得吴和宜先生说的非常好，是吧？另外，我觉得刚才有嘉宾说这个越南有可能要在这个南海进行挑衅，这个台湾这个太平岛的主权，我觉得这个越南可以借给他一个胆，他也不敢，因为他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有多强吗？是吧？另外一个，我跟蔡英文这个总统提个建议，他能不能向这个联合国海洋仲裁层提一个这个仲裁这个申请，要求确认冲之鸟是一个礁而不是岛呢？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高雄的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您好。
大家好，
请说。
两岸都要忍耐啊，比两岸的海空军力量、核武力量还差美国很多啊。那你与其要花几千亿美金去打仗，不如这个在美国多设一些游说公司，向美国人政府、议员、人民说明大家和平往来，这个促进贸易，大家过着富裕的生活最好。你就让他这个无害通过也不要紧啊，然后你再慢慢的移民，十年以后。人多了，你再向联合国申请，那个是岛啊。
是。
那像他那个菲律宾讲好搞定，大家没事，这个让大家美国做了一个下台阶啊。
好的，谢谢您。
两岸中国人民都应该以感恩的心态感恩美国。二次大战如果没有美国武器的援助，现在两岸都是日本的领土啊。
好的，谢谢您，林先生。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和您通话只能到这个边。那么最后，我们再接听一位贵州的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问您在线上吗？请说。是，请把握时间说。
听得到吗？
是，请说。
我说三点啊。第一，对乌博士的发言，我非常赞同他的发言。乌博士能够在这种时候讲这个实话，我非常非常赞同您。第二，我要对台湾的这个主持人讲，那个我提出批评，他是说这个国际什么那个海洋那个法庭说那个把那个太平岛说成是误判个什么，本身就是由美国人在背后操纵。我就说这两点，谢谢。
好，谢谢陈先生。
啊，第三个点呢，就是那个，
是。
第三点呢，我们根本就不要担心 美国和中国最后会怎么样，美国人不可能为了菲律宾的利益怎么来跟中国打仗，不可能的。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您。好，我们刚刚接听了几通这个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那我首先想先请教一下在华盛顿的吴博士，中国接下来有没有可能面临就是周边国家有领土争端的时候都诉诸国际仲裁，或者是就是用采取像是仿效像菲律宾的做法一样来这么解决，或是要求解决这些争端？
可能性很低，就像刚刚有一个观众讲的，越南敢动吗？敢讲吗？何况即使越南想，美国都会阻止了，说已经菲律宾这边已经得胜了，你不要再闹了，不要把事情扩大了。所以周边国家不敢动的啊，这种美国也会阻止，中共也会用它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很重要。另外高雄林先生讲得很对，我们不是要宣战啊，不是要跟美国打仗，当然不是的，美国我们是平衡啊。他讲了尽量的移民到太平岛，这是一个好主意了哈。当然移民是慢慢的，你要人民愿意到那去移民，你至少现在可以把它开放观光嘛，啊，开放观光。马英九的对蔡英文有十点建议，中间也有一点建议，就是把这个跑道延长，可以让小型的民航机可以到达，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弄个游乐园呢、啊，能弄个很好的观光饭店呢、啊，有海滩可以看呢、啊，大家可以到这旅游啊。那你观光，结果海牙法庭仲裁法一看，哇，那个地方常住的居民都四五百人、一千人，那游客又来了几千人。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仲裁就无效了，你要用事实来让它无效啊，所以这就要一步步做。
好的，由于节目的这个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呢想先请两位来宾来做各以三十秒的时间呢来做个简单的总结。我们首先请华盛顿的吴和一博士。
好，我最后讲一句话哈，国家利益重要，这个反中不能在国家利益之下超过它，南绿要和解，那么大陆跟台湾两边要对话，最好能在金门、厦门、蔡奇能够为南海大家讨论见个面啊，这样的话，美国跳脚了，那你美国跳脚了，美国就买你账了啊，你如果是一直抱他大腿，他完全把你踢开，所以这是我最后的结论。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请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来做个简单的结论。
是中观这个南海仲裁案啊，我觉得台湾在国际战略上要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其次才是伐兵，顺着这样的一个逻辑跟顺序的话，对台湾才能够保平安，才能够让台湾更有好的一个发展。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来电也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感谢您积极的参与，那么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博弈还有李华球老师，也感谢吴和一博士来到海峡论坛，更要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节目的完整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这个星期将在克里夫兰举行，美国之音7月18号到21号北京时间上午9点到10点连续4天将从克里夫兰的大会现场进行脸书直播，直击美式民主，请您不要错过。我是黎华，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再会。